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好，我们今天到的节气叫做惊蛰。哇，光听这个惊蛰就觉得说今天这带来的啤酒一定是非同小可哦。惊蛰的意思就是要叫醒这个大地万物嘛，在还在睡的这个昆虫啊、动物啊，甚至人啊，好，都可以一起醒来哦。那想必今天要介绍这支啤酒呢，也可以在你的嘴巴里面产生爆炸性的这种感受。好，今天要来介绍这支啤酒 Sour Season 柠檬农夫啤酒。哦，听起来就很酷耶，到底什么是农夫啤酒？这个 Sour Season 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种第一个先讲这个 Beer Style， 其实台湾很少见，但台湾的精酿啤酒名大部分我们都一开始都念 Saison，
Saison、
这可能是 Saison 赛松，直接翻译就叫赛松、然后我猜测这个可能是从美国那边精酿啤酒用英文的发音下去念的结果，所以我如果到美国，因为我去在美国有一些当地的精酿啤酒的朋友，或是说他们我去参加当地精酿homebrew competition， 就是自酿大赛，当地我也去当评审。那你讲 Saison， 他们都听得懂，他们也都用 Saison， 就很有趣。这个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就刚好提到这个 style， 那时候我也是念 Saison， 我结束那场演讲之后，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跑来跟我说，
是
她说这个是法文，要念 Saison。
Saison， 所以最古老的念法是什么？我觉得啤酒迷们应该都喜欢这个追根究底一下这个历史哦。那当然我们要念就要念最正确的，至少在别人面前念出来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嘛。所以最原始的念法应该是要怎么念？是念 Saison 还是 Saison？
应该是念 Saison，
就是法文的念法。
对，啤酒世界里面其实就很多时候，因为很多原来啤酒 style 的名字是某个地方的当地的语言，可能是跟方言延伸的，所以在念音读音上面，其实在 YouTube 里面有一些影片就专门教你念这个哦，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念一些。比利时修道院的名字很长一串，他会叫你念。但我每次看完，就是准备要去上课的时候念，但上课的时候还是突然又想不起来该怎么念这样。
不过，我想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酸啤酒的朋友们，应该也很好奇，到底什么是 Saison， 然后酸农夫啤酒，它这个啤酒是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当初这个 style 其实很少看到，基本上大部分的啤酒迷里面看到啤酒基本上都是 Saison， 就是单纯，然后台湾翻译叫农夫啤酒。那 Saison 这种酒，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念 Saison 它是从法文来的，因为这个字其实原来是法文的 season 的意思，也就是四季的意思，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是，
那为什么叫四季呢？实际上因为这个是在比利时比较南边靠法国边境那个地方，有很多法语系的人口，那他们是传统上面是当地的农业从事人员，或者直接叫农夫好了，他们是在农耕农作闲暇之余，但基本上都是冬天的时候酿造的酒。那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在冬日的时候其实是会下雪，比我们这边冷很多，那你平常可能是有耕种啊，不管是种麦或是种其他的作物，甚至你要畜牧的话，大部分都是要天气比较好，所以春夏秋或许是当地比较适合在户外做农业工作的时间。那冬天的话下雪，雪下很多，那你要干嘛？你只能把那个牲畜啊牛羊都赶回你的农仓里面，那你外面基本上麦子也收完了，你其实就是要用存粮撑过这个冬天。那当地其实衍生出这样子的文化，就是 Saison 这种酒，就是农夫当地在冬天的时候在谷仓里面用他们随手可得的各式的谷物，所以这种酒其实它允许加各式各样的谷物，基本上是麦芽为基底，大麦芽为基底，那接下来可能会加一些小麦芽甚至燕麦，其实都可以，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由的 style、
嗯、
那再加上农夫因为他们不是真正专业的酒厂，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用他们以前常年使用，可能是爸爸留下来的菌种，我就是我在这个农场里面酿造的菌种，
爸爸
所以他们的这个菌种的品系其实是在比利时当地非常古老，而且也有衍生出很特殊的自己酵母的味道。也就是说，你要酿西松这种酒，你不用这种西松品系的酵母，
是
就酿不出该有的风味。那那种风味酿出来会有皮革味、香料味啊、
嗯、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像鲜渣般的味道。
嗯 嗯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想这个是西松这种酒的特殊之处。我在这边讲是因为二十四节气里面我们也没有酿西松这种酒了。唯一一个就是这个烧西松。所以讲了绕了一圈其实就。那为什么会叫烧耳？实际上就是因为农夫在酿的时候，他不是专业酒厂，他很可能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有其他的菌入侵了。
哦，
就是他在这个让菌种进去这个麦汁要发酵的时候，他可能连带的、嗯、空气中的乳酸菌也进去了，
嗯、
甚至其他的野生菌种像 Brett 也进去，所以它会变成一种非常复杂的风味，
嗯，
多菌种环境的，所以当一般的西松，假设你喝起来不太酸的，基本上就叫西松这种酒、
嗯。
那如果你喝起来是酸的，那很可能有一些染菌的状况，那我们就叫烧西松、嗯。哦，这个是不是这个 style 的差区别？
哦，所以如果是说连环境的这个菌种都会进去的话，那其实会不会每一个地区酿出来的这一种 sour season 都不太一样的味道呢？就是可能当年就是由这个阿公啊，或是曾祖父啊等等，就是很老很老的一直传下来的这个酵母之外，然后再加上他们在地特有的这个环境菌种，所以会不会也造成他们那边有一些特别的味道呢？
这个我是相信是绝对会有的。那其实我们当我们试图去了解，然后也接受这样子的 真实的状况、
嗯，
我们就不敢说我们多懂啤酒了
哦，
因为我们在啤酒这个四五千年的历史前面，其实我们懂的真的太少。就算你考上 BJCP， 我觉得懂的也就是某一个文化上面的角度去看啤酒这个世界。我相信在比利时当地有很多啤酒类型是没有列在 BJCP 上面的、
嗯、然后
那些啤酒类型可能只存在在某些城市小城市，你非得要去走过一次，然后喝喝当地的样子，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啤酒存在。
哎、嗯欸，哇，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这些还算通俗的，那如果真的想要深入去了解一些比较特别的啤酒，真的就是要用双脚然后走到当地喝他们当地酿出来这个啤酒、欸、
没错， 我相信有非常多这种类型的这种罕为人知的啤酒是非常的 tasty、
嗯、
非常好喝、
嗯、
但是它或许没有商业化的价值
哦，为什么？
就是它可能味道非常的走向一个偏门，也就是说、爱啤酒的人习惯了就会觉得好喝这可能全是最好喝的酒，可是对于大部分人的其他普罗大众来说可能觉得这味道好怪，为什么里面总是有那个皮革的味道，有些人觉得臭臭的味道、
对，
那这种酒一旦没有商业价值它就不会出现在别的国家，因为你出口你要装瓶、然后它衰退，然后你要这样长程的运输，所以实际上后面这一段其实是难以克服的、哦、所以、所以我实在是不敢说我自己喝过多少啤酒，可能在台湾喝的味道可能跟当地也有很大的出入，我自以为的啤酒风味在连接上的名称、
嗯、
或许在当地人眼中只是觉得你为什么都喝这些衰退过的味道？
哦，哇哦，这个好尴尬、啊。不过我觉得，像刚才有说到这个偏门的味道，我觉得有时候像到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反而这种偏门的才会让大家想去挖掘吧。对我来说啦，就不晓得 在这个雷大的眼中，会不会像这种爆干苦的这种啤酒也算是一个特别的偏门呢？就是大家都要追求苦，但是苦这个东西对于这个市面上来说，它又不是那么的盛行。如果你要一般人也来喝的话，他们只会觉得哦，我干嘛喝这么苦，我去喝就很清爽的那种 Pearson 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我还要喝到这么苦、
啊、
然后就苦死自己。所以这应该也算是偏门吧，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忠心守候的那个族群在那边守候这个苦味、嗯、就是要越苦才越有价值。
对啊，鼓励大家啦，就是因为像越苦，像曼森喜欢那种越苦的，我也很喜欢很苦的啤酒、嗯、可是坦白说，我们自己在业界或是说曼森是从一个啤酒爱好者来看这个市场的变化、嗯、实际上现在越进口商这种酒就是越进越少，比四五年前、哦的时候其实数量掉很多。
嗯，
这个原因但我是在第一线看的人，除了我在业界啊，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也爱喝啤酒，另外一个是我东吴要上课，所以我一旦要上课我必须去问问每个进口商，哎，你这一期的啤酒我哪些可以挑选、嗯、那有一些很棒的要拿来做教材啊。
是，
因为坦白说上课的重点是让大家喝到越新鲜，越跟他原来接近的样子。
嗯，
这是选酒的最大的中心思想，因为你要喝到不新鲜、偏离掉陈年的氧化的味道，其实外面满满都是。所以我会去看到进口商他们每年的品项如何变化、嗯，但实际上这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说真的，因为我们这种喜欢这种超级苦的人是很少啊，其实他根本很难支撑。这样子的进口，所以最近有一些知名的传统的酒厂也大概要从台湾消失、嗯、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哦、
这样真的很可惜耶。就是这个啤酒的文化我们这样谈下来就发现说，其实它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去喝过，然后甚至我们可能都还没发掘过的地方，但是呢却从这个我们可能看得到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消失。就是会不会以后我们就更少能去接触到这些我们可能现在看得到但可能未来就看不到的这些啤酒类型。
如果是进口酒的话，我觉得是在台湾会比较不容易看到啦，但我相信在当地还是会非常蓬勃的发展、
是，
对，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台湾喝到这样子的酒，就得要你要到那个地方、嗯、才有办法进到那个文化的里面，然后喝那样子的酒，这样。
那这样又是一个新的旅行的意义了。那个之前出国在旅游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想过说我要喝啤酒。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啊，天哪，我浪费了好多出国那个喝啤酒的机会。我应该之前去过什么国家，然后就应该去找当地具有特色的啤酒来喝喝看。哇，天哪，
是的。
好，我们讲回这个金哲哦。那金哲这一支啤酒，我记得在去年冬至的时候喝过那个酸甘茶啤酒，它也算是这个酸啤哦。那但是这个金哲跟这个酸甘茶啤酒它到底差在哪里呢？
基本上虽然我们是前面先讲冬至，因为持续的推演，其实那时候我们开始进行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嗯、就是我跟曼森在聊这个，所以我们基本上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听到冬至，那接下来我们才进到现在的金哲。那金哲当初其实是好几年前，我们上市的酒。那在二十四节气的啤酒 的推出的顺序里面，金哲算是第一支我们的酸啤酒
元老级。
那它是比冬至还要前面很多的。那当初在想要推出酸啤酒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忐忑。因为我们都知道酸啤酒在台湾很难卖，
会吗？
会，真的真的，你看那销售数字，我们嘴巴都说不会，没有，但实际上，那个真的很难卖啊。大部分的人都不太能够接受酸的啤酒。你可能很多人可以接受 IPA，可是对酸啤酒有很多人是敬而远之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相对来说应该是很喜欢喝酸的东西，喝酸的饮料，酸酸甜甜的，酸啤酒应该照理来说感觉更能接受才对啊。结果在台湾反而酸啤酒没有那么大的市场。
酸酸甜甜的是可以的，但是它其实是酸啤酒里面比较冷门的类型。但主要的酸啤酒，尤其是在世界上面比较风险，基本上就是酸到底的，就是不带有任何甜味。那这种酒在台湾是接受度很低，所以当初要推出金泽的时候，要用酸啤酒，其实我们我跟阿杰一成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意见相左啦。然后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做了，因为一个是二十四节气变，我们希望成为精酿啤酒世界中的一扇窗，大家透过这个窗可以去看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非常优秀，甚至做出来的酒是我们啤酒头永远都做不出来的那种风味，那种 level。
是，
那你透过二十四节气去看到后面这个很棒的啤酒世界，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是，
那所以你不能不放酸啤酒。
对啊，当然
你不放又好像
少了一块，
好像没有帮大家引荐这个有趣的这个啤酒类型。所以我们当初决定要做，当然另外一个是金泽嘛，因为金泽是什么？金泽其实就是春雷。
对。
惊醒蛰伏在土地中的昆虫万物，
对，
然后把他们吓醒的意思，所以我相信雷击的那个力道一定要出现，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是最后还是觉得硬着头皮要做惊蛰。那惊蛰，所以我们想说，那酸啤酒我觉得相当符合这个雷击，是在好像有人说第一次喝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在舌头上着了一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目的。可是你着了那一边以后，你很有可能会从此优雅的爱上这种酒，就觉得这种酸啤酒它其实早期是酿酒厂几百年前是欧陆酿酒厂，它是意外感染，因为当时的微生物控制技术其实对比于现在来说，其实根本很差，根本没得控制，根本乱来。对，可是当初就是感染了，后来觉得蛮好喝的。所以某一些感染喝了会落腮，然后某一些这个感染喝了以后觉得好喝所以后来这些觉得好喝感染的，最后就衍生出酸啤酒文化。那其实它跟酸甘茶的差异就在于，金泽是我们第一次做的酸啤酒，它是做纯纯粹粹的酸啤酒类型，
酸到爆，
就比较很酸，一点都不甜。那它还是会苦，然后因为我们用乳酸菌做kettle sour，你可以把另外一个名字叫 sour mash，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做糖化之后，我们就接种乳酸菌你大概这样想象了，就接种乳酸菌，然后让它乳酸菌先开始作用之后。先整个麦汁抵达我们想要达到的pH 值，就是降到我们要目标 pH 值以后我们再开始进行煮沸。那这时候再把乳酸菌去除，等于就是用煮沸高温把它杀死。好，那之后剩下来的麦汁其实已经是酸的，那再接种我们要的season的酵母，然后去做出我们要的season的味道。那这种方法，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在说的就是两个阶段的发酵。那现代的酒厂几乎大部分都用这种方法，那只有少数还很坚持传统的会用那种大家一起来的方法，反正就是乳酸菌野生菌种酵母菌通了给它夯下去，但那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是很传统没错。我觉得那个的话就是你要心脏要够大个，
歪掉几率很高，
就是因为你会承受比较不容易控制。我相信世界上有非常优秀的酒厂跟酿酒师，他仍然在过去长久的实验之中抓到如何控制这种方法。那他可以酿出很棒的酒但他的起伏是很大的，就是有点像要接受惊喜那样子。对，那大部分现在现代酒厂都是用两阶段的发酵方式。
是，
那回到这个金泽跟冬至，那冬至它是酸甘茶啤酒，那它的酸啤酒我们的风味我们没有要做到那么凸显，反而是我们要拿它来揣摩酸甘茶的味道然后还有热饮，
是，
就是冷饮，冰的喝热的喝都可以的这种在冬天隆冬之时的时候喝热啤酒的风味。那相对来说金泽就是一个纯粹的酸啤酒。我想这个是最直接的差异。
是是是。 那在这个金蛰里面还有用到这个台湾的柠檬哦，所以在这个柠檬上面又有下了什么样的功夫呢？
其实我们当初想要用台湾的柠檬，其实是想要用台湾柠檬干的味道。那因为在柠檬这种柑橘类的，像柠檬，它你如果要保留它这个新鲜柠檬的香气，在啤酒里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啤酒做完以后，发酵完了以后，你要装瓶、装瓶、装罐，那接下来你可能在货架上是放了。短则一个月两个月，然后长则可能是半年才被人家买回家。
对，
那这样子的时间，其实新鲜柠檬的味道其实就消耗殆尽
啊，真的，
它就自然的裂解氧化，它是没有办法留在里面，除非你自己打开现加啦，那就对，现挤现榨，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
可是那我们其实在实验的时候就知道，就已经早就实验出有这种事，那。啤酒头，我们的话就是坚持是一定要用新鲜台湾的真正的原料下去做。对，那不该加的东西我们是不愿意加。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就觉得，那我这样子做，如果还是要有一点柠檬的风味香气来衬托这个酸啤酒的味道，说那我们可以用什么？那我们就后来就决定用柠檬干。就是已经干燥过，这个柠檬的味道，柠檬干的味道跟柠檬新鲜柠檬当然是不一样，可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都是熟悉的风味。然后我们把这个柠檬干就是比较内敛，然后不像新鲜柠檬非常外放，然后它比较沉稳的这种类似柠檬再加陈皮的这种风味放到啤酒里面，它不但让它增添出风味，也做出我们想要的那个画面。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它本身已经氧化衰退过了，所以它这个味道是会保持着的，不会像新鲜柠檬一样突然就不见了。
好，我在想这个在金蛰这一天哦，我觉得就让你的嘴巴里面来一道春雷吧，而且呢又是用这个柠檬雷梦哦，就是要来让你的嘴巴感受雷击一下，就是这一支金蛰哦，赶快就在这一天，如果你今年到现在都还有点昏昏沉沉还没睡醒的话，赶快来喝这一支哦，让自己清醒一下哦。这可能在调酒世界里面有一个酒叫回魂酒，那这个我想啤酒里面最好的回魂酒就是金蛰，那赶快在这一天去带一支金蛰来家里开一下，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最纯粹的酸，这个 sour season 的味道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雷大来节目里面分享这支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森。